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巴塔克。那这一期呢，我是在烟雨朦胧的上海，然后在这个苏州河边上，和一位漂亮的女士一起，谈一谈，可能不太像咱们平常这个节目谈的很多这种都是户外运动啊、攀岩啊、冲浪啊，但是我可能也会谈到一些啊。但是主要的还我们来谈谈服装，旧衣、中古，然后服装再造这方面的一些事情。今天的嘉宾呢是 Savona， 是这个 Savvy Exchanger 的 Savona。然后 Savona 给大家 say hi， 打个招呼。
Hello， 谢谢 Roger 邀请过来。今天很有意思，在这个车里面，在一个烟雨朦胧的苏州河边上。
对，我们是在这个修行车里边做这个录音的。哎，首先我想问一下 Savona， 就是人为什么要去？你觉得为什么大家会去买旧衣服？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刚开始买旧衣服的话，就是因为它比较便宜。对，
是。
然后后来的话，我为什么买旧衣服？因为我经常能找到一些跟市面上不一样的款式，然后就感觉有点像探索，然后去找到哎我想要的这个东西。就跟一般的购物，我去一个商场，然后感觉好像都差不多这样子。就比较新奇一点。
最早开始接触这个旧衣是什么时候？
最早是刚去新西兰的那会儿，应该是2015年。然后我就闲逛，就走进去一家店，这家店呢里面有超级多的衣服，我就挑，我就买了一件耐克的连帽衫。
店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叫什么Recycled Boutique， 好像、
Recycled Boutique。 OK， 那看来就是做这方面的这个旧衣的这个就是循环这块的。
对，但是当时我对这个概念就是完全没有，所以我甚至就是我走进去了，我看到了这个店名，我走进去了，我也不知道它其实就卖二手衣服。
对，
但是我买回家去了以后，然后我发现就是越来越多次的有看到一些就是这种就是二手的店，然后我才就是逐渐的就啊，原来这些就是都是二手的衣服，然后我会特意去找一些二手店，然后去逛去买东西。
OK， 所以那时候是在那时候开始接触这个旧衣这块。
对，
然后你回国之后是2019年开始，我看了一下你这个做了，我还做了点功课，2019年开始是2019年回国就开始做 Savvy Exchanger 了吗？
其实是2018年回国的，然后后来2018年回国了以后，刚到上海，然后就闲逛，就好像在上海就没有怎么样找到一些可以买二手的呀、买古着呀、买这样子的一些用品的商店，然后我们就跟朋友在那儿聊，然后就觉得说好像缺乏一点这种氛围，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自己做一个旧衣的交换。就是你把你可能穿你的衣服拿过来，我把我穿你的衣服拿过来，然后大家交换一下。
就是几个朋友。
对对。
哦，大概就是这是在2018年，大概是有多少个人呢？做这个？
对，这个是2019年初了。
2019年
初了，然后大概10个人左右。
10个人，哦，那也不多。就是、
对啊，
就是周边的朋友，等于是、就是、
对对对，然后在自己客厅里面办的，所以就、
自己客厅里边办的，装得下是吧？那时候人还不多，就能够放得下。
对，然后就真的就是朋友之间，就说你想不想来，然后你想不想来，然后、
这样的。
对，
怎么样？大概大家觉得就是好玩吗？挺好玩的，是吧？
对，
就挺好玩，所以就决定咱们继续做这个事儿。
对，就大家一起聊聊天，然后看看你带些什么东西来，我带些什么东西来，然后挑挑试穿衣服啥的。
都是服装吗？都是衣服吗？
对，第一次的时候就基本上是服装、鞋子、包包这样子。
对，我看你们就是上次咱们在那个做的那个市集，还有黑胶唱片，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其他的东西，对吧？
对。
为什么会有音乐呢？就是而且你们还会有乐队表演，就是这个就咱们聊的有点发散啊，就是我还觉得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会有音乐表演，就是音乐跟旧衣是什么关系啊？
就是在这个 Savvy Exchanger 就怎么初步的成立了以后，就每个月我们会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呢又经过了疫情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我的人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的 partner、
嗯、
他这个音乐的元素可以说是他带进来的、
哦、
对、
okay.
嗯、他是一个设计师、
嗯、
然后他也做一些 DJ 啊，然后就跟一些艺术啊这些比较创新的、
嗯、
创意的相关的工作，嗯，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吧，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们有开个酒吧，就邀请我们过去说做一个这个交换啊，然后这种 mini flea market 这种活动。
对，
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的时候呢，就是刚好这个酒吧他们邀请了一些 DJ 啊、
嗯、
然后音乐呀、啊、就是过来、
嗯、
然后那一场的氛围就超级的不一样。大家一边喝喝酒聊聊天，然后又去嗯逛逛，然后交换一些衣服，就特别的有氛围 chill。 嗯，然后在那次之后呢，那我的 partner 他就说，那你就为什么不把它就是放大一点，放大一点，然后就嗯更加紧密的把这个音乐的部分融入进去，就是一方面大家可以去逛这些二手的摊主呀，交换衣服呀，另一方面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市集的中心就是设置了一个相当于舞台吧， DJ 台这样子，然后你想要去放歌你就可以去放歌，你带了U盘过来的话你就去放歌。然后当时是在一个广场，一个商场的广场对、
嗯、
而且还是很开放的那种，所以就是周边邻居阿姨啊什么保安就是叔叔啊全部都过来在那边看，但是呢大家就还很开心，就是在街边上跳舞那种，
嗯，
然后又有一群
街上跳舞广场舞吗还是
不是广场舞，就年轻人
年轻人
那种舞，然后呢
是不是叫做蹦岩梯、啊、
然后一帮就叔叔阿姨保安在那儿拍照拍视频，但是年轻人就自顾自在那儿蹦，嗯，然后放点音乐，就是这一场的话在大家心目当中就是一个转折点，然后也是他一个大家心中觉得特别有意思一场，然后从这以后的话就是音乐就是成为跟 Savvy 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那是什么时候那一场？
那应该是2021年。
2021年的时候，那还是在这个疫情期间，等于这个疫情这三年就正好是就一头扎进在疫情这三年。
对，然后就是嗯，不过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也是一个相当于比较一个为爱发电的状态。
为爱发电状态，
就是大家喜欢、嗯，那我们就继续做，每个月做一次，
嗯、
然后。比较公益性的，嗯，你想来你就来，然后我们也会提供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
就他后来
都是业余在做嘛，那时候大家就是就等于自己就是义务在做这个事儿，
对、
嗯、
就甚至还贴钱
贴钱
去做
贴钱
在
做这事儿啊，真是爱好了，为爱发电了，就是
是是是
啊。那段时间就是说大概多长时间做一次呢？
相当于一个月一次吧，但是
一个月一次，
可能有时候两个月一次这样子。
哦，所以到做到2019年开始，然后做到2021年，找着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一个模式、一个感觉了，对吧？
对，
就是基本上是不是现在到2023年还是差不多就2021年那时候那个模子里慢慢成长起来的。
对，我们是从这个模子里面成长起来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嗯、
我们又根据就是大家的一些反馈啊，然后我们就是我们生活和我们去看的外面的世界的一些结合的部分，然后又融入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东西、
嗯、
Savvy,
而且一直在有些变化，对吧？
是的，
会接受会接吸收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自己还会再成长，
对，
就跟一个这个一个树苗啊就一样，对吧？
对，
嗯，就是这个蛮好的，就是其实他很多时候这种成长它并不是一个事先规划好的，就2021年或者是2019年你就知道 今年23年是什么样子了。
对对对，就是我可能19年我刚做这个交换，我怎么能想到就是23年我坐在这个车里面跟你聊这个事情。
对，感觉就是可能不会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但是他这个过程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也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还想就是问一下另外一个比较好奇的，就是这个环境，就是上海这个城市，为什么在上海做这个事情，是一个你觉得是一个正好因为你在上海，还是说上海这个城市它的性格比较适合做这件事？
我觉得一个是因为我自己在上海，然后还有个因为是上海比较国际化。就是18年我刚刚回上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还是特别的国际化的。包括我们刚开始为什么会做这个交换的事情，也是跟一帮外国人一起做的。
哦，是吧？那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就因为你接触这个也是在新西兰，
对，
接触这个东西，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这个联系，然后就是国外的这个文化有这方面的一些基础，对吧？其实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我在北美生活过这个十来年，我的概念说实在的，就是这个像 Civic Exchange 这种对我来说是个很有意思，对我是个新的一个教育我的一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在美国，后期我开始在加拿大嘛，后来在美国，我觉得大部分的我们对旧衣服的概念就是像那个那边有些店有几个店叫一个叫 Salvation Army， 叫救世军，另外一个叫就是还有就是叫 Thrift Store， 就是那种。主要就是卖一种便宜的一块钱的东西，
对对对，
都是旧物啊，旧衣服啊，都是大家都基本上都每件东西1块钱，就这样，大家所以概念就是说啊，这个东西便宜啊，所以在，但是好像还没有说，我还真没有接触到这种这个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兴趣爱好，旧物作为兴趣爱好来做的。然后因为那边的情况是，就是说有些像北美有一个概念叫 yard sale， 就是每个那边人都住在那种独立的小房子里嘛，然后呢都有一前院后院，然后很多时候到周末呢，大家就会把家里用不了东西摆在前院，然后就院的嘛，就在前院摆摊了一地，然后呢你开车的话就经过一看哪家门口摊了一地，你就知道哪家在卖东西，然后就可以停下来买。然后就是很原始的这个，哎，这多少钱啊？你这个电视哦，用了10年，多少钱？然后大家会讨价还价。然后呢，基本上就是也是便宜，因为很少有，所以我觉得我在那边接触到的这种买旧的东西，更最多的是那种旧的那个，他们是那种就是那个 baseball card， 就是一些运动员的那些卡片。那些或者包括这些卡通人物的卡片，像什么那个复仇者联盟啊，什么这种人物的卡片，它有收集价值的。然后多少多少年前的会收集这种东西，所以这个，但是把这个作为一个 fashion 一个时尚的东西，我还没有接触过。我不知道这个是，就是也许是一个次文化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如果说我讲到新西兰的话，就是新西兰人特别的节约，
特别节约，都是我觉得
他们是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个环保的概念就是比较根植于他们的心中，
根深蒂固的，
对，然后他们就是对于这些东西的使用，他们就特别讲究循环呀，然后要去发挥他们的利用的价值。我在新西兰的时候，去买这些旧衣服，我可能也只是为了，就是说一个它比较便宜，另外一个因为我可能在那边也没有待很久，我可能就是用了，我就
走了。
就比如说我买一套雪服，我花2个季度，我50刀买进来的，我再50刀卖出去给别人。
学生嘛，我觉得这东西很划算。这事没错。
但他不是，就是我在新西兰的时候，我是把作为一个就是 fashion 啊，时尚啊，就是这样子的事情去做的。但是我们回到了就是上海这个环境的话，它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我刚刚回国的时候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哇塞，就这些女生也太精致了，就觉得她们打扮呀，然后化妆呀，她们出去玩呀。
对，上海是，尤其是上海也是这样子的。
对，
国际化大都市嘛。
对，就是有 就是跟我在新西兰就接触有一点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是。
嗯，然后我们开始做交换，其实也有一点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穿腻了的衣服，那我可以再拿来穿一下，就感觉好像我也是新的了，对吧？
嗯，
就一个也是为了省钱，第二个也是为了就是不断的有一些新的衣服可以去穿。
嗯，
然后在逐渐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就是发现有一些，比如说造型师呀，一些在时尚行业工作的人，或者说一些女生，就一些女生，她们就是有很多的衣服，
嗯，
那她们就可以把这些衣服都拿出来，就是有一些还蛮新的，就是很新的，所以的话就是大家可以，我去花一个比较少的价格，我可以淘到一件比较新，然后又比较时尚的衣服，我觉得是在上海是有点这样的意思，所以的话
是不是感觉有点物极必反啊？所以就是大家都非常的精致，都非常的时尚，都非常的这一季，然后呢大家可能每个人家里都堆了好多好多衣服，可能平常穿的可能就那么很少的一部分，
对，
所以实际上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就是有点物极必反的一个这个概念。那咱们就到了这个程度，咱们可能反而过来找一找能不能够找一些很旧的东西。
有点这个意思，就是有些女生家里可能，哎呀，我衣服实在太多了，她们可能会定期来摆一下摊，
嗯，
就嗯，比如说隔三个月，我需要过来就是处理一下衣服，
嗯，
对，
家里摆不下了，
或者说有些人可能意识到，哦，我真的买太多东西了，
嗯，
我需要就是处理一下。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就可以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去买到一些，嗯，一个比较时尚，一个比较便宜的新衣服。
你觉得就通过这几年的这些实际下来，会不会大家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过两个月我就过，或者过几个月我就得摆下摊儿，过去摆摊儿，会不会就会到最后说他实际上他到后来他会买的越来越多呢，还是会买的越来越少？
嗯，我觉得就是是这样子的，就是过几个月会来摆下摊的主要是一些在时尚行业工作的人，要么是博主，要么是造型师，这一类的，就是他们有这个工作的需求。然后比如说一般的普通的女生，他们还是购物为主，就是买二手的，交换就是比较多，因为其实他们家里的衣服的话就是也没有多到支撑到他们可以出去摆摊这种地步。
对，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就是在这个时尚的行业，好像一个造型师如果他没有那些东西的话，他好像也比较难做那个造型。
对，他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就是所以他可能需要大量的新的款式的，就是当季流行新的款式的衣服，这样他能做更好做他的工作。是，
对，但是我就是也发现，就是一些造型他们开始用一些就是旧的衣服去做那个
造型。
对，
所以在上海这个中国的这个时尚之都，实际上你在，我感觉在开启一个，悄悄的开启一个新的，可以说是革命吧，就是大家都是在买嘛，当季最新的，现在是最潮的最流行的东西，所以你反而来讲，哎，那咱们把这些你这个咱们自己这个后面的一些被你忽视的这东西，咱们拿过来继续来流通一下，看看能不能继续流通，继续用起来，对吧？因为我觉得还有一点，我去逛，上次逛市集的时候有很有意思，就是你们不光是旧衣服，你们还会做再造，对吧？还会做，就是还会自己创造一些东西，而不是单纯的把旧衣服拿过来我再二手卖掉。
对，
就是像闲鱼那种状态，就是你们会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元素在这个市，在为选址的市集呢？
这个元素其实也是从就刚成立那会儿就有了。嗯，那个时候我自己也喜欢做一些改造，
动手做一些东西，
就改一些东西，就感觉还蛮有意思。就可能原来一件觉得比较丑的衣服，然后你拿过来自己稍微添加一点元素，然后把它改成一件你可以继续穿出去的衣服，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很好的废物利用的一个方式。然后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当然手艺比我更好，更有那个时尚的 sense 的人，感觉的人，他们就是 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比较欢迎他们来做这件事情，就像上一次在摆摊的，在你们摊位旁边的有一些，就基本上都是改造的，就是有改造椅子的，然后也有把 T 恤做改造的，牛仔裤做改造的，对
对对，这样就是他们，你我感觉你好像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把大家串起来了，对吧？
有点这个意思，
对吧？就是可能他们如果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市集这个平台的话，他们可能自己都会有一些粉丝，包括上咱们做那个活动，这其中那几个一个设计师他自己都是有粉丝的，
对
吧？
对对
对。但是他可能就是他的圈子，他的平就是他的圈子不会有那么大，但你们做这个事之后，他就有更多的大家能在一起的话，能够把一个就是。就是能把大家聚到一起来，然后大家就是来的人也会更多。那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几个主题呢？就是说 Savvy Exchanger 这块，就是说大家来的，其实表面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感觉是好像很杂乱无章的感觉，就是就是好像做什么事儿人都有，对吧？你就是有时装的，还有一些运动服装的，然后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的，还有唱片，就还有自己在那做，就是现场给你缝帽子的，就是、
啊、
就还有乐队演出，就感觉好像这个有点杂乱无章的感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它又感觉很有活力。
嗯，
就是你觉得这种东西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我觉得我能感到它这个本身它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力在里边的。并不是那种跟我，因为我经常会去很多这种展会啊，这种可能比这个 Savvy Exchanger 干场地要大很多，很工整，然后照明很漂亮，然后就是干净整洁，但是可能就缺乏这种感觉，这种活力在里头。
嗯，对的，我觉得就是在 Savvy， 就从2021年之后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是想要。让它成为一个就是比较有凝聚力的地方，然后就比如说这些做时装的，做改造的，做自己动手做手工的，然后演出音乐，然后各种有才能的人，我们希望就是他们全都可以聚集在这个地方，然后在 Savvy 他们可以发挥出他们自己能量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你觉得进到了这个现场觉得它比较有活力的地方，是其实就是因为这么一些人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带自己的能量过来，然后聚集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发散出去的话就感觉好像哎，我一走进去，有些人说我一走进去就感觉好像自己不由自主想要开始摇摆，
开始摇摆，对，就是他就是我觉得他有这个场在里头，所以除了这个买卖的话，还会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吗？就是在这个市集里边，就是你说的刚才，因为你刚才说到，就是说把这个大家把自己的这个活力带过去，这里边可能是一部分是自己的作品，然后呢，可能还有自己的一些这种能量嘛，然后他会怎么在这个环境里中会怎么表现出来呢？
我们有做一些其他的活动，就比如说有 dance battle。
还有 dance battle，
对、
啊、
就你可以、你如果会跳舞的话、你可以过来参加跳舞比赛，
跳舞比赛
对、battle 一下、或者说你如果手工比较厉害的，你可以带大家做手工，就是你有什么才能才艺的话、你可以就跟我们说，然后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子的形式啊、方式可以帮你呈现出来，我们都可以帮你，对
，OK， 所以都就是刚才你说的这几种活动都有做过，那你觉得就是还是回刚才说这个上海这个地方吧，一个方面呢，可能就是说，可能就是因为这边的人群比较独特一些，有很多作为中国的这种时尚的中心，也是很国际化的城市，有很多这种职业，就从事这种服装职业、时尚职业这方面的这种人，可能会参与进来。然后呢，这边的，我觉得另外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也想问，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看到的市集都是年轻人去参加市集的， 为什么会就是会是这样子的？你觉得？因为在美国那个我去的那个
都是老人，
对对对，就是，但是不能说都是老人，就是什么年龄段人都有，就是家庭居多，我感觉就是，但是这我觉得这边全都是，而且都是感觉很时尚的一些年轻人，而且他不太那种时尚跟那种南京西路那种时尚还不太一样，他是比较有个性的那种时尚，并不是说那种。就是在潮流的最前沿的那种，跟那个在走猫步的那种时尚。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也跟我们就是在2021年之后的一个转变有点相关。在2021年之后的话，就突然之间这些25岁到30岁之间就是比较多的，我们的粉丝就是25到30岁之间比较多关注到我们。一个方面就是这件事情就比较新，如果说就比如说那些在旁边围观拍照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可能真的看不懂这件事情，他们真的不理解你在干嘛。
对
、但是这些年轻人他们有这个好奇心，然后他们看到了这个活动的信息，然后他们就说，哎，这是什么东西，我去看一下。去看一下就觉得，哎，这个真的很好玩，很有意思。就像现在有一个大学生大二吧，他现在可能已经上大二了，他大一的时候来就是参加过我们的活动。他说哇，我竟然就是他觉得大为震撼，就好像说为什么我之前就是跟我之前参加过的活动都不一样，就是有这些新奇的东西，又可以买二手的衣服，又可以就是看演出，然后你又可以在这边觉得自己非常的自在，就你穿的奇奇怪怪的，或者说就是打很多洞，还是头发五颜六色，还是穿就是你穿什么样都没人管你。
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个性。
对，然后对，所以我觉得就这样子比较包容开放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然后让大家更加觉得就他们就是在这边能够发挥他们自己想要表现的价值，然后呈现他们自己，然后也可以找到一些让他们有觉得有归属感的东西，人遇到就是交的朋友，对，
就比较自在，他自己在那会比较自在，不会说好像会在一个奇怪的环境，比如说别人怎么会怎么看我呀，
凝聚力，
对，
就是那个凝视，
会，对，会就是就别人会觉得你很奇怪，但其实在一个环境里会比较包容，大家会觉得 OK 没问题啊，你也挺有意思的，对吧，你这样子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但是也没问题啊，
对，
是吧，所以这块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这个我觉得这个 Savvy Exchanger 这个市集就是有它的一个生命力的一个就是原因吧，我觉得就是说会会吸引就是它的就是有，因为有些地方可能在上海这种城市，就是它这个，对吧，这个非常商业非常大的城市，然后大家都应该是每个人都每天都会做一些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然后但是你如果离开自己这个赛道，离开这个这块的话，可能就会别人就会觉得你在干什么，就是你为什么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对吧，所以你像如果想不同一点，想个性一点的话，可能还需要有一个环境，对吧，可能就是你们提供的也可能也是这样，我是这样感觉，就是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在这边那边人会比较自在，就是可能就是在外面的一些地方，就是可能感觉会稍微的会让旁边人觉得这个人有点个性，但是在你们市集就会大家就会很自在，就是可以没有问题。然后我另外咱们之前刚才讲的就是说你在最早接触这个是在你留学在新西兰的地方，对吧，然后你刚才也提到之前你也提到你也喜欢户外运动，因为新西兰实际上是个户外运动天堂，对吧，
对，
所以你接触过什么样的户外运动呢在那边？
我去徒步爬山比较多，就露营
对，
攀岩也攀过，但是我比较怕高，就是
对，没问题，我也怕高对，就是因为新西兰会有刚才你
滑雪
还有滑雪，对，新西兰的滑雪也会非常好，它季节是反的，
对，它季节是反的，
对，你会比较喜欢哪个运动呢？
我个人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就是去山里面徒步去。
山里面徒步，对。
我经常就周末的时候，我休息的时候，我就背个帐篷，背一些东西，我就自己去找一条路线。
就会去露营是吧？
对。
哦，所以在国内这两年这个户外露营也比较火。
嗯。
但是跟新西兰的可能有点会不太一样。
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觉得好像现在条件比较好。
条件比较好是哪方面呢？
最近这几天我还在想呢，就是当时我自己一个人睡在那个山里的时候，那个风还挺大，还挺。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去的话，我自己一个人去的话，我还有没有这个胆量
去是吧？
去。
但是你那时候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进山去露营。
对，经常一个人进山去露营就。
嗯。会有野兽吗？
没有，新西兰完全没有任何野兽，就是比较多就是那个什么 possum， 就是一个
小的那个
小的叫什么负鼠还是什么东西，就也没蛇也没什么东西，对
对，还是比较安全，就是你自己会扎帐篷，自己会背自己的
烧个火做一个饭，
烧个火做还会烧个火做饭，
对，就还蛮原始的，
原始的啊，一般会几天呢？一个周末？
对啊，两三天，
两三
最长的就四五天这样子。
哦，OK， 那还挺厉害，因为新西兰的山也蛮大的，就是
对，有一些
当时在哪边呢？南岛还是北岛？
南岛比较多。
南岛啊，对，那就是在那户外环境非常好的，
是，
所以这块你觉得国内这块你回来之后参加过这边参与过户外运动吗？
嗯，回来以后我就好像就没怎么参与过这样子的户外运动了，一方面就好像就都比较远，
是
要去哪个山里面徒步露营一下的，好像都比较远，对，然后当时好像也没有就是找到比较志同道合的伙伴，
对，北这个跟那个那边是不太一样，就是上海应该是全国离户外这个最远的城市了，我感觉太平了，就是，所以那个可能要去一些爬山啊，像这种山，你可能得去四川或者云南这种地方，才会有这种类似的这样的，就新西兰这样的一种山地资源。滑雪的话，当然也有很好的，东北啊、新疆啊都很好，但是也很
太冷了。我们上次去的时候零下四五十度
啊，在东北是吧？
对，
是，会比较冷，然后这个而且距离也会比较
远，
对吧？就是。要冲浪的话，最近的也是舟山的，很多人会去海南，所以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距离会比较远一些，所以上海这块很多人也会玩一些比较就是距离近一点的，就咱们在这个体育市集，就是他们会在上海周边划个船，就是周边有很多湖啊，这种河道可以划个船，可以做一些这种水上这都市的水上运动，这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就是也会有一些就是新的这种户外的东西开这种发展出来，也是有可能的，毕竟我觉得中国现在很多年轻人参加的户外运动，而且年轻人是有创造性的，有自己的创造力的，你就是在市集里边你们有没有一些户外元素呢？
有啊，上次你们来的时候，
对，就是对，就是咱们做这个，上次咱们一起合作做的这个，再造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没想到一个来的这几位设计师，上次咱们一起做这个合作，就是征集这种户外服装的再造的这个，还有一些主题这种概念，我觉得一个是来的几个是都是很年轻的年轻人，然后第二个呢，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理念在里头，还真的很有意思。
是的。
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头天晚上喝多了，第二天来晚的那一位，来的最晚的那一位，然后说他这个关于这个末日生存的，
是的，
末日求生的一个理念，还挺有意思，就是还很有想象力，就是感觉是哪个这个动画片里边出来的一个主题，对，所以。所以我感觉就包括我去也看了有些户外品牌的这种产品 在卖。那你觉得这个户外产品在这个 Service Changer 这个时期是一个大家对于这个东西是一个更多的是因为自己去户外玩需要一个功能性产品，还是说觉得现在就是一个眼下比较时髦的一个潮流性的东西呢？
我觉得就是大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粉丝，我们来参与 Savvy 的人，他们来做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他比较时尚，就是现在户外的户外的产品，户外运动，户外的这些东西就比较时尚了，已经在这个元素已经融入到了，就是原本可能就觉得户外和时尚好像不太搭边，但现在就是比较搭边。对，就很多辣妹他们会穿一些就是户外的那种裤子，
就是但他们可能本身并不是去做运动的。其实我觉得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从你的这个活动主办人角度来讲的话，像其实我们一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户外运动里边来，那他们可能现在穿很多一些户外的服装啊产品，用户外产品很多都是一个因为现在比较流行这一块作为一个时尚符号这样子来这个搭配用的，那怎么把他们更进一步的吸引到参加到户外运动，真正户外运动里边来呢？因为你本身自己也是玩过户外运动的，对吧？在新西兰也接触过，在国外接触过，在国内也尝试过，就是怎么能吸引就是更多的像你说这种没有怎么接触过的户外运动，他可能现在看了一些产品，但是他真的怎么让他们接触到加入到这个户外运动参与到里边来了？
我们有做过一些尝试，就是他可能不是特别的户外，但是他有一些运动的元素在里面，就是在我们的活动现场，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说20分钟的健身课。运动课有点像，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厉害，但是的话就是让你动一动这种。对，包括就是下一场活动的话，我们也有在就是想，因为它是在户外，所以我们也有在想一些就是什么户外的就是比较轻量型的运动，就是可以让大家就比较没有负担的参与进来的。对，我觉得一个方面就是可能我们听到就是户外运动就觉得好像比较难参与到，就比如说你要去攀岩，你得去攀岩馆吧，
对，
你不能在市集里面你去攀个岩，对，如果说你要钓鱼什么的，你得出外吧，就在这个城市的这个载体下面，就是我们就是需要。我们也在想一些就是什么样子的活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就是从四面八方的这些楼房里面走出来，走到我们这个公园里面去做一些活动，户外活动。
对对对，起码先走到先从楼里出来，先走到门前的绿地上面。
对，
可能上海还有两条河嘛，先走到河边上可以就是跑步也好啊，骑车骑行也好，做一些或者划船也好，就是在城市里头就可以做的户外运动，对吧？
对，
对，上海这块其实也是条件可能也越来越好，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一些这种攀岩馆也越来越多了嘛，这几年我觉得其实能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摄入到这个户外运动里边来，就是能够参与到，就是不光是这样的话，就是以后这个户外的产品在你们这儿流通的话，可能不光是那些流行单品，还会有些真正有功能性的东西会开始加入进来。
我们这次确实有一个骑行的就是装备，就自行车，它好像是有一点点微瑕疵的这种，然后他们会来我们现场。
是吧？OK， 是来修吗？还是来买？
没有，
来售卖？
就是卖的，
是卖的。OK， 可以啊。所以还是需要有这个商业模式的。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回到这个市集市这个模式上来。一开始你说也说到这个，说就是开始完全是为爱发电，完全自己这个自驱动的一个东西。现在你们有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就是可持续的一个模式了呢？就是。现在还是都是还你现在有全职做吗？还是说还是兼职在做这个？
我现在有全职做。 对
，OK， 所以就是说现在有团队吗？就是你们
我们算有个团队吧，
算一个小规模的团队，
四五个人这样子，
对，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团队啊、嗯。所以其实你们也开始慢慢找到一个模式来做你们想做的事情了。
对，就是我觉得很多做可持续的话，就是他可能自己本身不是很可持续这样子
做事情不是很可持续是吗？
对，他可能也没办法可持续下去。现在我们就是能保证我们团队正常的一个运营，然后我们可以每个月比如说每个月跟大家就是建一期这样子的活动，它可以持续下去。
对，就是有没有计划去别的城市做？
有想过、就我们去过成都。
去过成都。
对。
做过市集吗？
对对对。
哦，感觉怎么样成都？
成都很chill哦。
很chill是吧？对，因为我也刚才也想，我觉得你可能想离开上海的话，可能第一步更多的很多时候他们都现在我们接触的一些里面也是第一步可能还不是去北京，还是去成都。
成都。
因为成都那个城市的性格蛮适合这个这种比较这种可以说是非主流的有个性化的一些事情。对吧，不是那么非常的官方的东西，但是就反而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东西。
对。
那就是那主要那从产品来讲的话，现在主要是服装。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服装，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想要多融入一点的是餐饮
啊、哦、
对。因为其实餐饮也可以就是比较可持续嘛，就是现在从我自己就是最近的生活体验来看，就其实餐饮的浪费还蛮多的
啊。是，
对。在现在我开始称我每天吃的这个东西了以后，我发现好像我每天真的就是从我去购买那个就是这些蔬菜就是水果什么的数量来看，我每天的数字是在下降的，就是我每天只要保证我自己吃够这些东西，其实其他的我都不用买了。但是之前我可能会买一大堆东西，然后可能有些就吃不完的，吃不完的我可能就浪费了。但是现在我每天去计算我要吃多少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真的好像吃不了那么多，就买的也很有克制。
哦，所以你每天开始称你的食物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买的更理性了。
对的。
哦，这个还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就是我也是有段时间，就是有前几年我比较胖的时候，有段时间在减肥，然后发现有个 APP 特别好的一个 APP， 就是它逼着你每天把你吃的东西的卡路里都记下来，然后它也不会来责备你或者怎么样，它就让你记下来。接下来呢，你就可以看每天的要吃多少，然后其实你也知道大概每天需要花多少卡路里嘛，你就可以算个跟自己记账本似的，可以算一下，是我现在是今天是消耗的多还是吃的多？你吃的多，消耗的少，那可能就会变胖了。对呀、啊，就是其实这个数学也蛮简单的，就是你多运动，你多消耗能量，你吃的是少一点，你可能就会消耗一些脂肪。其实几个月下来，真的就是。就是你，我发现就是习惯就会变，然后每次去吃东西看餐菜单就会想，这里边有多少卡路里啊？我待会儿我还得，因为我待会儿我得记一下嘛。
对，
但是你就是想这个过程中，你就会想，哎，这我真的需要吃这些吗？
对。
然后有些人会觉得这哎太累了，你这个东西，但是我恰恰就是那种就是喜欢费脑子的，喜欢琢磨事儿那种性格的人，所以我还觉得挺好的。这样的话就会每天吃多少都能减，然后就发现慢慢的自己吃东西就慢慢的减少了，他也没做任何事情，他就简单只是让你记录下来而已，然后真的效果就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是吧？
我觉得可能跟你说的这个东西有类似的地方。
对
对，食品确实是一个很就是餐饮这个行业。确实是这个属于这种浪费比较严重的，一个是食材，还有就是一些像包装啊，这种外卖这种东西，其实它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产生的垃圾也是蛮多的。
对，
所以我希望就是这个你们以后有餐饮的话，也能够更多提倡这种可持续的这种餐饮。其实这种上海这种商家还蛮多的，就是 做这些绿色的这种食品也好啊，还有一些做这种饮品的也好啊，都有。
这是我们现在想要去挖掘的这个部分，
是吧？对，对，这个对，我也希望这个像 Savvy Exchange 这种时机能够越做越好吧。
谢谢。
对，所以那就是你会不会把自己作为一个创业成功的一个这样一个怎么把自己归到这一类里面来呢？
我觉得就是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它要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它算比较成功的。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它能够变成一个比较能自主运行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它可能算是就是比较成功的一件事情。但是从我自己目前的一些观感就是体验来看，我觉得它还是需要有人，就是比如我自己，我本人就是去参与到这些策划呀、活动呀这些内容当中去。所以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初有成就的一个阶段。
然后你觉得有一天你可以不用管了就成功了？
我觉得有一天它可以就是比如就比如说像养一个孩子，就是可能养到了它可以自给自足的一个状态。
你会想抽身吗？
我吗？
从这个事情
我现在就是如果说我要思考一下我就是我的人生目标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我在做这件事情，那么就假如五年以后我是不是依旧想要继续做这件事情，我每天我也不是每天，就是偶尔会问一下我自己，就是可能五年以后我在哪里，我是继续待在上海，然后就每个月去组织一场这样的活动，还说五年之后我有一个其他的目标我想要去做，或者我发展出了一个其他的兴趣想要为爱发电的这个事情，我想要去做的。对，
做一个什么新的东西，这个也不好说，因为你可能回到咱们刚之前说的，就是一九年刚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今天会是这个样子，
对
吧？可能就是大家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客厅里交换一下衣服，你也不会没想到后来又做了越来越大，加入人越来越多，然后场地搞了大的场地，又加入了音乐，又开始加入了餐饮，就是其实都不是你之前就是当时能想到，可能你再过五年你又不会再回来看今天的话，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事，你也许就会做另外一个其他的一个赛道，去做其他的一个项目或其他的一件事，也但是也可能在做这个，对吧？所以这个还是蛮就是挺正常，因为你可能会总是想探索一些新的东西嘛，我觉得他就是人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希望探索一些新东西，做一些新的事情。那你对于这个其他的这种创业者有什么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播客节目很多也是年轻的朋友，然后也想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一定能养活自己，对吧？其实大部分自己喜欢的事情都养活不了自己，这个好像这个规律是这个大部分的规律是这样，但是我们都想能不能改写一下这个规律是不是就是一成不变的，但是你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你可以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儿，还也能养活自己，对吧？就是那你对于其他就有这种想法的人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我的建议是就是你可以再做一件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在这个事情之外呢，你需要去做一些你可能不是那么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它可以给你提供这个经济支持的。对，因为我其实本人学的是就是语言专业的。
语言专业。
对。所以我有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然后这个职业是我的专业，然后 它是我不是那么喜欢的一个职业，但是它在我前期的话给我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基础，
嗯，
对，然后支撑着我去做这件为爱发电的事情，然后扶持着它，就是后来成为后来成为了我的经济支柱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对，
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平衡在里头。
对，然后也可能需要一个时间，然后你需要去观察这件事情，就是它怎么样子发展。
嗯，
对
对，所以还是需要一些耐心。
对
对吧，去来看看这个慢慢的发展。对，我觉得其实对我也是，我觉得我喜欢我现在做这个帕里贡尼亚这个户外运动这块东西，我自己很喜欢户外运动，我自己喜我会就是参与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很享受。但是呢做生意的话你不能光是运动，
对
对吧，你还需要去谈，比如说跟那些以前还会做很多跟客户谈一些生意条款啊，
嗯，
现在会跟一些房东谈租金条件啊然后我是个特别不喜欢算账的人，然后呢，
嗯，
然后这个但是没办法，你要做生意一定要看一定要看账本啊，
嗯，
一定要看账啊，我所以财务我是完全自学的，而且是很不情愿的，很不情愿的学的，因为真的是觉得很没意思，但是呢一定要做。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你可能要去，可能就是要做一些像有点像搭配销售吧，
嗯，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可能还需要做一些不是那么喜欢的东西。
对对对，
那来平衡一下是吧。
是，
嗯，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建议。但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件，就我觉得我刚刚开始做这个帕里贡尼亚的那个时候，大概2007-2008年的时候，
嗯，
我觉得那时候还没有像 Savvy Exchange 这种市集，就是都还没有这种氛围，
嗯，
我就对吧？
2007-2008年
啊，
啊，
暴露年龄了，对，就是。但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就是更多的这种越来越多的不同的业态开始出现，可以做不同的事情了。那时候只可能大部分人就只能啊，去报考公务员，或者是就是进个什么世界五百强，或进个国企，
嗯，
在基本上就这样子，就很难说我想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嗯，基本上这个可能都会被主流认为这个是不务正业的这种状态。
嗯，
但现在可能更多的年轻人开始做自己更感兴趣，自己更感兴趣的，而不是说去就是挣个薪水，
对
吧？当然这里边也会有更多的付出，这个会需要也有不同的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有时候呢也会更好玩。
对，
嗯，
现在有很多就是有一些摊主他们是周一到周五有正职的工作，然后周六周日有时候我们做活动了他们就出来摆个摊，
嗯，
对，副业
也做副业。
对
这个其实也是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是
啊，也所以也很好，也不会就是我想也不会觉得辛苦，不是就像咱们刚才说这个
累是累的
累
但是快乐着，
快乐的，对，就跟我们那个钓鱼的朋友一样，
对，
凌晨四点钟爬起来去钓鱼，可能平常都是正常都是睡懒觉的，
对，
但是钓鱼的话可能一大早很天还没亮就爬起来了，他也对，确实也累，但是也很快乐。嗯，好，那咱们这个访谈就差不多了，就是也很感谢，然后大家要关注比如说 Savvy Exchanger 的话，或者对这种二手循环的产品感兴趣的话，他关注一下你们是公众号还是。
对，我们的公众号、小红书、Instagram 所有的社交媒体的平台都是一个名字，
嗯，
就叫 Savvy Exchanger。
Savvy Exchanger， OK， 这个会把一个词可以放在 show notes 里边，然后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找，对吧？
对，
嗯，
都可以找到。
关注公众号，然后上面会有活动的预告。
对，各种活动的信息都会在各个社交媒体的平台发布。
嗯，对，好，欢迎大家来关注，咱们一起来做一些有意思的二手循环的产品，把这个。咱们这些就是放在家里的这些闲置不用的东西都给流转起来，
嗯，
让他们发挥更大的用处，然后也给他们一个曝光的时刻，
嗯哼，
一个新的生命，
新的机会，
新的会，对，给他们一些新的机会。嗯，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好，
谢谢，
嗯，感谢思邦呢，
谢谢 Roger，
嗯，好，咱们下次再见，
拜
拜，
拜
拜。
Love it is an easy strain.